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你需要原谅哪个还没有原谅的人？你如果仍在生别人的气，就是在伤害自己。你不是在伤害他们，他们也许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甚至不在乎你在生气，但你是在伤害自己，因为这会拦阻你的信心。你越爱人，神就会越喜悦，你就会看见生命中发生的事情。哥罗西书一章四节，真定版圣经对信心有不同的诠释，我很喜欢。那里说，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也就是全人依靠他，对他的能力、智慧和良善充满绝对的信任和信心。所以那是一种将自己全然的依靠神。我不知道你如何，我有一些性格怪癖，所以我把整个性格都交托给神是件好事，希望他能把它修好。将全人交托给神，完全信靠他的能力、他智慧的判断以及他那美善的旨意。阿们。保罗说，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，并向众圣徒的爱心。你在圣经中许多地方都会看到信心和仁爱经常连在一起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说，信心是通过爱产生功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两件事。第一，我必须知道神爱我，否则我不会相信他。但我也要爱人，因为这是我祷告的动力。加拉太书五章六节增订版本说，爱使我们的祷告有动力，是推动事情的力量。让我告诉你，世上所能做最棒的事就是爱人，他要花一辈子的功夫去学习。在现今的世界，充满了越来越难爱的人，但有时我们也很难去爱，但神爱我们。让我问你，你在生谁的气？你需要原谅哪个还没有原谅的人？你如果仍在生别人的气，就是在伤害自己。你不是在伤害他们，他们也许在外面玩得很开心，甚至不在乎你在生气，但你是在伤害自己，因为这会拦阻你的信心。你越爱人，神就会越喜悦，你就会看见生命中发生的事情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，常存信心。你必须常存信心，魔鬼会试图夺走它。他不希望你有信心，因为他知道你若有并且持定信心，你就会得到神所赐的应许，而他不希望你拥有他们，所以他试图保住，大胆地求这个秘密。神啊，你若只做这个，你若只做那个。不要像一个乞丐，要大胆求。神啊，你的话已应许我，我知道我不配，但我相信你会为我做到。我因为愚蠢而惹祸，神啊，救我脱离困境。是不是？阿们。常存信心， 长存信心是什么意思？将全人完全信靠交托神，以及无亏清洁的良心。针对无亏的良心这个主题就可以讲一堂课，不是吗？没有比良心不安更难以入睡的枕头了。而且良心不安的人不会有信心，所以你和神之间如果有什么拦阻，就去解决它，向神坦诚，告诉他你的问题，跟他谈谈。你如果需要向某人道歉，就去道歉，谦卑自己，尽快纠正所犯的错误。因为你若没有无亏的良心，就会伤害你与神的关系，会伤害你的信心和你的祷告生活。你如果有某方面的瘾头，让你一直无法摆脱掉，只要不断的祷告，并且花时间把这件事交托给神，直到完全得着自由。神不要我们活在捆绑中。阿们。罗马书12:3-8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每个人都有信心，区别在于你如何使用它。有些人可能把它放在银行里，有些人拿它来投资，有些人把它放在退休计划里，有些人把信心放在别人身上。你知道吗？任何一个跟你亲近到一定程度的人，最终都会伤害到你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坏想这么做，而是因为他们是人。你会伤害人，我会伤害人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很快很快很快的原谅人。不要这么敏感，总是那么容易受伤害。我知道别人伤害你，别人也伤害我，但我也伤害了别人。我对别人说话没考虑到语气，而伤害了他们。当他们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时，我很感激。阿们。我们若想要这种结果，就要先怎么播种。神已经赐给我们每个人信心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我从罗马书12中学到很多。我有一个身体，但有许多不同的部位。我有手指、脚趾、膝盖、手肘、脖子、眼睛和其他部位。有趣的是，我身体中的不同部位不会彼此妒忌，不会彼此打架。而且小脚趾如果受伤了，其他部位都会痛。一个部位受伤，其他部位都会感同身受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目的。神举这个例子，就是要告诉我们明白基督的身体该如何一起合作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的每一个部位都有功能，但没有哪一个部位可以什么都做。我用脚走路，用手捡东西，我用手戴戒指，好让眼睛来看。你知道你的手指从来没看过你的戒指吗？ 一直戴着戒指，但从来看不见他。是你的眼睛在看他，但眼睛从来没有戴过戒指。但有时候，我们想拥有别人所拥有的。假如神应允了我们一些愚蠢的祷告，比方眼睛说，神啊，我要有自己的戒指，我厌倦了老是看手上的戒指，我要属于自己的。如果神应允了这个祷告，好吧，给你吧，你的祷告蒙应允了，这就让我有麻烦了。这是由于嫉妒的缘故。我无法做自己本分的事。我得到我想要的，但对我现在什么也看不见。我们身体合作的方式也一样。我的手没有穿鞋子，但他们很慷慨，每天会帮我的脚穿上鞋子。想想看，你的肢体如何合作，并且彼此帮助。这就是这段经文存在的目的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第五节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我们都有恩赐，但不会都做同样的事情。你所能做最糟的一件事是试图穷尽一生去做不是自己天赋的事，就因为看见别人在做就嫉妒对方。神已经呼召你去做某件工作，你如果去做神已经放在你心里的工作，你才会快乐。当神首次呼召我出来服侍他时，有时人们会问，这适合大夫吗？对他会很难吗？因为女性担任这样的职务，尤其在45年前，这是非常特别和少见，通常那是由男性担任，所以对大夫来说有一点难。他问神，为什么你呼召他去做而不是呼召我？神告诉他，那是我对他的呼召，你如果支持他做我吩咐你做的，你永远都会快乐。大夫是你想看到最快乐的男人之一。他不会妒忌我，而是以我为荣，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高兴。他做的事情同样重要，只是不习惯站在台上。这就像身子的肢体，有些最重要的部位被遮掩起来。别人永远看不见。神也隐藏了我们中间一些人，但并不表示他们不重要。希望大家今晚有所收获。无论你的恩赐是什么，保罗说， 神已经给了我们使用那个恩赐所需的信心，只要按照他的心意去行使这个恩赐。也许25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恩赐，但大家的强度可能不一样。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唱歌，但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唱得好。有许多人会证道，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会证道。有许多篮球运动员，但有些人比其他人强。我们如果可以摆脱愚蠢的妒忌心，妒忌会使骨头腐烂。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关心我，他对我有一个计划。如果你跟别人有相同的恩赐，但神若并没有给你信心去使用它，那只会让你很痛苦。我们一开始是在家里举办查经班，那是我们唯一的事工，有5年的时间，都在家里带领查经，每周20到25人参加。我们所参加的教会牧者很坚持弟兄做该做的事，姊妹做姊妹该做的事。有一天我们正要离开教会时，他对大夫说，弟兄，应该是你来带领查经，不是你太太。很有意思，人们会告诉你一些跟神不一致的事情。阿们。于是我们想，好吧，就按照牧师说的去做。大夫试着教了几个星期，我试着不说话。你看，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，那完全行不通，至少对我而言。我记得查经班中有位姊妹来找我，她说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们必须按照神所给的恩赐去行，或说预言，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。那不是我的恩赐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神会给我一句话送给某个人，就像今晚感动我一样，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我不会为了让人佩服我而造假，因为那不是真的，我不想跟这种事有关系。或做执事，就当专一执事，这也不是我的恩赐。我的恩赐是告诉别人去服侍。我擅长告诉别人怎么做。或做教导的，就当专一教导，就是他。或做劝化的，就当专一劝化，那是麦克谢帕德。和他在一起不超过3分钟，他就会鼓励你。他是一个鼓励者，我学过做一个鼓励者，因为我认为我们都应彼此鼓励，但那不是我的天赋。治理的就应当要殷勤，施舍的就应当慷慨。这是我的恩赐之一，慷慨，我从小就这么做。我还记得我把打零工的钱省下来给妈妈买礼物，给她一个惊喜，我一直喜欢这样做。从创立乔伊斯迈尔事工开始，我们就一直在做关怀贫穷和有需要者的外展事工，因为我相信那是我的负担，是神的旨意。当你把正道和爱人结合时，就可以改变人的生命。 你去一个国家，那里的人都在挨饿，他们喝着肮脏的水，你告诉他们上帝爱他们。这听起来不错，但如果你先给他们吃饱几年，给他们建一个像样的住处，再给他们挖一口井，给他们干净的水，然后再告诉他们耶稣爱他们，他们就会相信了。我认为这就是执行使命的方式。当别人受伤了，你帮助他们，他们就会开始聆听你说的话。怜悯人的就当甘心，有各式各样的恩赐，有组织的恩赐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。烹饪不是我的恩赐，当我煮三餐煮了很多年，不知道这份恩赐去哪里了，它消失了。我最后一次帮大夫煎蛋，第一颗蛋最后掉在炉子上，不是盘子里。煎完后他还拍了一张照片，但我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如果有些事你能够做得比别人更精彩或更好，不要自视过高，因为他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，那是神给了他们恩典去做的。你也只能做你能力范围的事，因为那是神的恩典让你去做。阿们。而且你知道吗？神赐给人恩赐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，而是为了我们。你知道我的恩赐是让我工作，好让你可以享用。但是，你觉得我写130本书要花多少时间？在过去45年里，我所做的就是为正道做准备，教导正道，写书，为人祷告。我很荣幸去，但你看，若不是神的恩典，我一样也做不成。对我来说，这并不难，因为有神的恩典。如果没这么做，我做其他的事情也不会快乐。
我们喜欢你的书。
谢谢你。我最大的荣幸是出国68次参加宣教之旅，我希望能多去几次，但因为时差对我来说太难受了，所以不能再去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如果你够睿智，就仍然可以大有所为，但你必须做一些调整。几年前，我因为工作太辛苦而大病了一场，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。我已学会，现在必须专注在主要的事情上，因为我是事工中唯一能做这些事的人，没有人可以代替我正道，代替我写书，所以我在做我分内的事情，神在我身边赐下优秀的人来帮助我完成许多其他的事情。